没有外来的大岔，他应该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扰，他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试验结果。但是大岔不断，干扰不断。开门，开门！修道院的大门剧烈地给敲着。看门的修士赶快跑去开门，顿时涌入四五十个普鲁士士兵与十六位军官。这些人不是访客，而是德国来的侵略者。他们立刻进驻修道院的大厅，仓库里的大麦、小麦、蔬菜与酒窖的酒立刻充公，庭院果树的果子也一扫而光。更糟的是，这批军人带着94匹军马前来，这群普鲁士的战马似乎已经饿了很久，吃掉了修道院花园里所有的玉米与剩下的几株豌豆，那是孟德尔最后试验的材料。战争发生前，傲慢的哈布斯堡皇族丝毫不将小小的普鲁士军队放在眼里，奥匈帝国依然陶醉在早期神圣罗马帝国辉煌的荣耀里。普鲁士军团的大将莫勒特在1866年6月底出兵，他没有攻击奥匈帝国据守在阿尔卑斯山隘口的主力军队，而是迂回向南攻入摩拉维亚。普鲁士军队势如破竹地前进，7月12日攻占布尔诺。8月，奥匈帝国的主力军队转向摩拉维亚时，普鲁士的另一支伏军才朝阿尔卑斯山头进攻。奥匈帝国的军队一时腹背受敌，无法招架，哈布斯堡皇族只好同意放弃对德意志联邦的主导权，让欧洲产生了新兴的强国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胜利的边缘紧急刹车，与奥国缔结合约。俾斯麦只想德国统一，没有要彻底打垮敌人。加上战区霍乱流行，许多普鲁士士兵已经死于瘟疫。孟德尔写下当时的状况：普鲁士的军队所到之处，可怕的霍乱也随着战争前来。在他们占领布尔诺6个星期期间，城里至少有1000名居民死亡，普鲁士军也死了大约2000人。八月天气逐渐转凉，天天可以在街道上看到运尸体的马车。由于官方禁止举行葬礼，也禁止报章报道，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死亡的确切人数。布尔诺附近的几个村落居民几乎全数死亡，甚至只剩一位老人与几个小孩。修道院里也有人染上了霍乱，死亡敲着每一家的门。我想这是布尔诺最黑暗的时刻，愿上帝眷顾我们，让这灾难快快过去。八月底，普鲁士军队撤退，孟德尔出去发送食物，安慰丧家，照顾病人，清扫环境，一直忙到11月底。战败的奥匈帝国在战后更加动荡不安，兴起的新政治势力称为社会民主党，认为战争的失利是政府中央不够集权，百姓缴的税不够政府在备战时期支出。为了因应更多需要的军队、更多的大炮、更强的枪械、更坚固的堡垒，维持战争与战备都需要钱，因此税收要加重。孟德尔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他写道：真正的尊重与荣耀来自给予爱心与温柔，真正的给予不是让对方觉得羞愧，而是让人可以独立自主地往前去。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看法的人不是敌人。12月，孟德尔负责修道院圣诞节的筹备，对于饱经战乱与瘟疫蹂躏的城市，圣诞聚会再次让人体会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救赎是何等的宝贵。孟德尔认为圣诞聚会是最能鼓舞人心的聚集，他曾经写信给一个年轻人：我对你最大的祝福是，唯愿耶稣诞生的真谛充满你以后的每一个日子，而不是你一年里分割出来的片段。教堂诗班里的成员许多是孟德尔的学生。1866年12月26日，圣诞节过后， 修道院的信箱里有一封寄自德国的信，寄信者是慕尼黑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内格里。如果内格里没有寄信给孟德尔回应他对植物杂交试验的看法，现代的教科书可能不容易找到内格里这个名字。不过在当时，内格里声名显赫，也是支持演化论的大将。内格里是瑞士人，在苏黎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842年升任植物学教授，研究山柳菊。山柳菊是野生菊，高度约30公分，株顶开着黄色花朵，分布世界各地。山柳菊的生命力很强，高山、丘陵、平地等都有它的踪迹，在沙地、农地、干旱的贫瘠地也都能生长。山柳菊的种类在1000种以上，不同的山柳菊在外表上都很像，还有许多甚难分类。内格里教授认为山柳菊长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变异产生许多新种。之后他受聘为慕尼黑大学的教授。1859年，达尔文提出演化论，内格里的看法与演化论相似，立刻一跃而成为演化论大师。内格里认为大自然的改变会影响植物对营养分的吸收，变成新种。1903年，植物学家苟贝尔回顾内格里的研究，提出这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太少真实可信的数据上。内格里教授花许多的时间观察山柳菊，以致视力受损。为了持续研究，他特意招收善于观察的学生为他做试验。他也喜欢推销山柳菊，不只对学生如此，也包括孟德尔。内格里的回应仿如一个权威的指导教授，要求孟德尔再做更多的试验，并要以山柳菊为对象，完全无视于孟德尔的发现是基于长达8年的连续试验，超过10000株植物的观察与探索法则的演绎逻辑，这成为近代科学史上的乌龙事件。内格里只在乎试验的细节，看不出那是开创生命科学的重要研究。这一位在19世纪显赫一时的教授完全看不懂孟德尔的研究，就贸然指导孟德尔。孟德尔在研究报告里多次提到他发现了生物遗传的法则，内格里却认为这只是以豌豆为对象的特例，既然是特例，就得要做更多的试验来证明。后来柯林斯在回顾内格里的回应时写道，当科学家因着外界的推崇成为权威时，他的思考就产生钝性，永远只落在自己熟悉的理论中。柯林斯的指导教授就是内格里，他比外人知道更多的真相。山柳菊的秘密，许多人认为科学的研究如果没有立刻受到外界重视，研究成果就会立刻被掩埋在众多的报告中。这些研究报告像古老的化石，被埋葬在图书馆里幽暗的一角，乏人问津。为此，大多数的科学家总在追赶时代新兴的潮流，尽可能的发表，尽可能的留在众人注意的焦点中。这是理性科学中的不理性，是自由追求科学知识里的不自由。当达尔文的理论席卷整个生物科学界时，他却没有赶时髦，他已经习惯走在被人忽略的小径上，时候到了，他的发现就成为近代生命科学最大的引爆。孟德尔对成功的定义与一般科学家不同，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认为发表的越多，被人引用的越多，获得更多的称赞与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就是成功。但是孟德尔写道，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现象可以有各样的推测，可以有不同的立场辩论，但是到末了，如同巨大的龙卷风扫过， 许多我们视为最好的理论都将随风而去，最后能留下的是那些根基立在永不摇动基础上的发现。这段记载显示出孟德尔对成功的看法。孟德尔又写道，我知道我的研究与主流的科学理论格格不入，我的试验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下进行的，因此缺乏其他试验者的重复验证，也缺乏别人对我基本论点的考核。孟德尔在1867年1月1日给内格里教授的回信中写道，我需要您的意见。孟德尔不期待内格里教授给他掌声，他不是科学竞技场上的自怜者，他把豌豆寄给内格里，请内格里重复试验验证结果。内格里的回应是含糊的，他承诺会种这些豌豆，但是又写道，我的时间有限，我的试验空间不够。内格里只将孟德尔寄来的豌豆叫学生随便撒一撒，既没有对照，也缺乏有系统的观测。不过内格里知道孟德尔是一流的试验者，可以帮助他在山柳菊的研究上更向前。二月，他寄了19种山柳菊的种子给孟德尔，要孟德尔试验。孟德尔接受这项任务，并且又另外找了15种山柳菊，在试验田里进行杂交试验。孟德尔从事科学研究，做得永远超过别人的要求。孟德尔后来写道，科学家的执着与单纯会被别人利用占便宜。又写道，成为科学家有个重要的学习，即使他知道许多事情的黑暗面，但总是永存盼望。孟德尔的一生经过许多患难，患难的结果是盼望。如果没有更高的盼望，科学研究会沦入利己的行为，看自己的利益比一切都重要。孟德尔进行了3年山柳菊的试验，第一年他发现山柳菊下一代的遗传特征出现的比例并不固定。孟德尔真是个勇敢而有毅力的人，自己8年豌豆试验的结果竟然被第一个山柳菊试验推翻。孟德尔写道，我想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答案。第二年，孟德尔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山柳菊雄蕊上的精子细胞经常不具繁殖功能，以致人工授粉后的结实率很低，但卵细胞却能直接繁殖，因此影响了下一代的特征。当时的生物科学界尚不知道无性繁殖或孤雌生殖，孟德尔的发现已经相当接近无性繁殖了。之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欧滕菲德重复孟德尔的山柳菊试验，发现山柳菊开花后，雌性花房表面分泌出一层糖类，阻绝了精子细胞的接触，下一代是由雌性母细胞自己发育而成。大部分的山柳菊果然是无性繁殖。美国科罗拉多州生态与生物演化学系的研究群再次证实山柳菊的繁殖包括有性与无性繁殖两种方式，因此下一代的生物特征不会出现固定的比例。虽然人工授粉对山柳菊不一定有效，但不同山柳菊品种的差异依然决定于母细胞里的遗传特征，孟德尔的遗传法则仍然成立。1870年，孟德尔在布尔诺自然科学学刊上发表以人工授粉进行山柳菊杂交一文，提出有性生殖会增加后代的差异，但是若当自然环境忽然改变，不适合植物生长时，植物有一种本能会将雄性弱化，甚至使其完全失去功能，只由雌性保留原来的遗传特征并直接进行繁殖，这种方式能够帮助生物度过外在环境的骤变而存活。在这篇6页的报告中，孟德尔再次提出，生命不像物质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生命存在着稳定性，即使外在的环境改变，生命仍有调适的能力，保留原来的遗传特征，代代繁衍下去。 这是生命的奇妙，是植物在变动环境中的保存之道。由于山柳菊开花的时间是在早晨7点到9点之间，为了进行山柳菊试验，孟德尔必须放弃学校第一堂的课。山柳菊的花朵太小，为了进行授粉，孟德尔伤了眼睛。1868年，他写道：“我照顾了花朵，却忘了照顾自己的眼睛。”又写道：“访客进进出出，常中断我的研究。”1871年，孟德尔将研究结果与35粒不同品种的山柳菊种子寄给内格里，终止了山柳菊的杂交试验工作。1868年3月，拿破院长病逝，他在病榻推荐孟德尔担任他的职位，理由是孟德尔能将试验工作管理得井然有序，一定可以管理好修道院，并且孟德尔对于生物学的知识一定可以帮助更多的农民。修道院的院长有崇高的地位，而且该修道院是摩拉维亚与波西米亚地区资产最雄厚的修会。孟德尔本来拒绝这份工作，但是当他知道外甥缺乏大学学费，一直无法入学时，决定接受这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由于担任院长，孟德尔必须辞去高中的教职。在最后的一堂课之后，孟德尔将班上几个最穷的学生请来修道院，将自己的钱分给他们，并请他们转告其他学生，老师不会再来上课了。孟德尔写道：“这对我是非常奇怪的安排，我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痛苦的挣扎，才接受这份工作。”1868年4月1日，他成为修道院的院长。在孟德尔的科学研究里，可以看到他对真理的执着，在他对上帝的服侍里，可以看到人性真实的挣扎。后来布尔诺的居民称赞孟德尔说：“对于穷人他是慈善家，对于多数人他德高望重，但是对于我们，他是贴心的朋友，自然科学的推动者，也是神职人员的典范。”